习似的。
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北，大家好久不见啊。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债券板块，就和以往不同啊，我们就不聊权益和股票了，这些基金这些东西了。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债市，因为在去年可能2025年这种超级大年的行情之下呢，每类资产都在涨啊，就是黄金在涨，然后美股在涨，A 股也在涨，然后科技板块更是非常的疯狂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其实从2026年以来呢，就是你押对这个单一资产上涨的难度其实是显著增加的啊，就无论是你买科技板块也好，买黄金板块也好，还是买部分债券产品也好，你会发现，哎，它波动有点大，而且它的这个风格转换的时间非常的快，就是一不小心就好像是没有抓住，能够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说，它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今年的宏观不确定性在上升，就是在这种地缘冲突大家都知道嘛，这种背景之下，以及这种美国一些经济数据啊，以及我们国内一些经济数据的情况之下呢，可能降息预期还有衰退交易的概率在提升。所以说，因为这些事情的变化导致了整体的这个市场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修复，以及大家去消化这些负面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去看一下年初以来呢，可以发现就整个权益市场在震荡上行，但是其实它是在波动放大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在1月份，大家可能觉得账户盈利体验还不错，但是到了2月呢，它就还有3月初这段时间，你会发现市场的有一波小幅的下挫下行震荡调整，就会让大家非常难受。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就会发现你单一去配某一类资产，比如说我只配这种权益类的基金，比较经典的风格，可能会觉得没有抓住。但是呢，我又单一只配这种债券，可能在很多时候看到别人一下子一天涨了很多个点，又心痒痒，就是既怕亏钱，又怕跑不赢别人，跑不赢通胀的这种情况非常多啊。所以说，我们想今天跟大家去聊一下，如何才能让自己手中的闲钱更好的做到这种稳中求赚的感觉哈。那大家如果有别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去讨论区来留言，我看到会给大家去做一个解答。那现在看到已经有不少小伙伴在问这个相关的问题了，我们先来解读一下。天呐，好长。好，第一个有人在问，就是稳中求进，你是配浩翔好还是昌元好？那肯定是浩翔，因为我们要跟大家去科普一下这个产品啊。首先，昌元那个名字，它其实有一个完整的名称叫南方昌元可转债债券，它其实是一种去买可转债的产品。那可转债呢，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债券产品啊，就是它后面可以说可以将债券转成股，就是从底层资产上面去这样说的。你可以发现，它近一年收益虽然非常可观，但是它的这个波动也是非常大的，就是你去看近一年回撤可能有17个点，就是去看这个数据啊，就看基金产品的数据，所以它的波动非常大，不太适合不能够承受这种波动的投资者。如果你去，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选浩翔，那可能就比较稳定，就是它虽然说收益绝对收益没有那么高，或者是近一年涨幅看起来没有非常的喜人，但是它是一个比较稳中求进、稳稳上涨的一个产品啊。对，所以说如果你是想要去做稳定资产配置的，还是建议浩翔可能比较适合你啊。昌元的话，这个风险实在是波动啊，还是有点大的，然后我们去看一下第二个产品。去配长债还是短债？其实现在，利率下行已经到了，可能到了1.8一定的位置，就是下行，就是有一种上有顶下有底的感觉，它可能就是在中间来回波动。所以说，这两类资产其实可以根据你的钱的需要去做一个配置，比如说你短期内可能，未来3到6个月啊，或者是1年之内要用到的钱，你可以配一些短债，就是波动没那么大嘛，因为它的久期比较短。那如果说你有一部分钱可以放比较久的，就可以去买一些长债的产品去做一个匹配，其实也是可以的。然后有朋友问这个南方浩翔3个月波动大吗？适不适合长期持有？它的底仓其实大部分都是这种纯债类的产品。那纯债类的产品有3个好处啊，第一就是稳，因为 存在的核心价值，就是和权益类的基金相比呢，它不投股票，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股票的成分，那它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债券本身以及它持有这个债券带来的利息啊，那就是说明当股市大幅波动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会受到影响。当然，当股市大幅上涨了之后，你也没有办法吃到这部收益就对了啊。那过去几年存在这个波动，其实是明显小于一些主流指数的，我们就不说像沪深300啊、中证500、A500 这种。它的回撤因为属于权益类的指数嘛，所以整体的回撤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债券在这种环境下就会比较稳。那第二就是它是一个震荡式的避风港，就是当大家这个避险情绪升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大家又来买债券了。就是拿前阵子的这个例子去举例，就是在冲突爆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权益市场在下挫，但是呢债券市场确实有一点欣欣向荣的景象哈，它就可以为你提供一个稳定的这个收益来源。同时呢，当股市这种我们说的诶估值过高啊，涨得过多了，我们去配一些债券的基金也能起到一个压仓式的作用，让你的整个资产组合就会更加的平衡啊。所以如果您是想求稳的话，那好像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对于债券类产品，我觉得不太需要去说择时啊，因为这个它波动没有太大，就是一种长期可能趋势向好向上的曲线，因为它主要靠吃利息啊，还有一些资本利得嘛。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越早进场其实是越好的。然后有朋友问重元，重元不是固收加哦，它就是一个纯债类的产品，主要买一些高等级的中高等级的信用债，然后加一些利率波段去增强你的收益。然后红利低波和固收加谁的波动更小？红利低波其实是完全属于权益类型的产品，就是它100%就是去买股票的，就但是它的持有的股票呢，可能我们说属于一种高分红、股息率高，然后盈利质量强的一些企业就是长期发展过的，经过时间去洗礼或者是验证的，就是一种行业，就比如说食品饮料、煤炭等一些周期类的行业啊。那但是它因为属于权益类的产品，所以整体的回撤和波动也是比较大的，就是可能有时候呢就最大回撤可能有10个点左右，对，所以说要看你能不能承受这种波动。但是如果说你说是一种刚才说的固收加产品，它只是因为固收加分为不同产品嘛，大家可能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比如说低波的固收加还有中波高波那低波就是可能5%左右的权益在里面，要95%或者是100%多都是买债券，那这个时候它其实权益类的产品这个股票就起到一个增强收益的作用，但是大部分资产还是去买这个债券，去吃这个票息，吃这个利息，所以说它整体会比较稳。然后有朋友问，这个昌元可转债跟重元都是债基，哪个波动更大？当然是昌元波动更大，因为它其实属于可转债，可转债是一种含权类的产品，所以它的波动其实非常大的。就大家如果去买这个产品，要考虑自己适不适合这种风格因为你去看这个产品的详情页就会知道了，它虽然说近一年业绩确实非常的可观，但是它的回撤也不小。然后有朋友问，这个浩翔债基 FOF 和普通的纯债类产品有什么这个区别以及有什么优势？我们就先给大家去讲一下浩翔产品它主要投什么吧。就是我们之前发现，就是今年以来嘛，你去压单一资产上涨的难度其实是显著增加的，就是你可能买黄金有时候黄金前阵子涨了，然后下一阵子又轮到科技，然后再下子又轮到这个债券，因为主要是就是因为这个宏观不确定性的上升，以及地缘冲突还有衰退交易这些东西交杂在一起，导致每个时间段这个风险偏好啊以及资金流动性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去轮动的去切不同的品类，就会非常的麻烦以及非常考验你的交易能力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去配置一些多资产的东西就非常重要。那刚才说的浩翔这个债券型 FOF 它就是让你一键的去布局债基还有可转债 还有商品，比如说黄金，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平滑波动，去增加这个收益来源。为什么说我们要去配不同类型的资产呢？因为我们就想一下，有时候当债市走牛的时候，哎，可能哎股市就不太行；当股市好的时候呢，可能债市又不太行；当股市债市都不太行的时候，可能黄金也不要行，对吧？它其实是一个轮动的状态。那么我们去做一个配置，就是希望，我们觉得它长期走势都是。有望向上的，那这个时候你去配一些价值比较好的产品，或者是底层资产，你就有望享受到他们在轮动上涨中的这种收益啊。然后又因为这几类资产不太相关，又可以做到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作用，就更好的去平滑你的波动，增加这个收益的来源。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浩翔存在的一个理由，就是帮大家更好去做一个多资产的配置。然后大家去看它这个2023年、2024年、2025年，其实它的这个半年度都是收涨的，每个半年度都是收涨的。大家如果去看它的表现的话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是想要去关注这类产品的话，确实是可以看一下浩翔这种比较低波动的产品。那我们去看整体的持仓上面呢，就是结构布局上，未来还是会关注这种高胜率的板块，比如说，我们短期比较看好油气啊、化工啊，然后后面如果说有这种滞胀的走势，就会关注这种农产品。但是防御方面，也会关注一些防御类型，并且非常不错的这种板块啊，让大家去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持有体验。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目前是配纯债还是可转债？可能就要看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目前阶段可能更加适合去配一个纯债类型的产品啊，因为这种资金面宽松啊，以及我们说的这种信贷数据低于预期，可能说未来如果有一波小小的调整，可能就是你配一个纯债比较好的一个窗口了啊。浩翔的估值如何？目前适合布局吗？债券产品我们一般不讲估值啊，就是权益类产品我们才会去说，哎，现在这个时点去买划不划算等等这种说法。但是现在呢，债市它主要是吃利息。吃利息，大家都知道，你现在买一个债券，然后或者是我一年后买一个债券，肯定是有区别的，就是中间你少了一年的利息，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配置这种债券类资产，其实是越早拿越好。昌源定位是高弹性成长风格，是不是？牛市理论上牛市进攻性更强，对，因为可转债嘛，它。顾名思义，就是它在未来某个时间段内可以按照某个指定的价格将这个债券转换成这个股票。如果说，哎，它这个对应的股票涨得非常好，就比如说可能这个价格是100块，然后你这可转债可以按照95块去转，那你就说明你有5块钱的这个套利的空间。所以说，当这个它的正股。的价格在持续上涨的时候呢，其实对应的可转债的价格也会不断的上升，所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股市行情去走的一个产品。浩翔 FOF 是什么策略选债的？FOF 持有，看不到这个问题了。如果刚才那个朋友在的话，可以再打一下。宁越呢，它是一个。也属于一个这个固收加类型的产品哈、啊，它属于这个高波固收加，就是你去看一下持仓的18%是配这个股票的，但是都配一些通信啊、电子这种比较高成长性的行业啊。浩翔不属于低波固收加，不，浩翔嘛，浩翔是属于低，确实是属于这种我们说叫低波固收加的产品，因为它的这个。大部分还是去买的债券啊，对，可能配了一些其他像黄金基金这种资产，就有5%左右的比例就比较低。如果说您的现金流是比较稳定的，确实是去作为一个定投的产品是比较合适的。中国债券和国外债券投资策略一样吗？其实 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就是无非就是第一最本质的就是票息收益，就是持有这个债券，我们就可以吃票息。其实跟你去买如果有渠道去买美国国债是一样的，就是你买到这个国债拿到手，就是每年去吃它的票息收益就没了。那然后在我们这种债券的基金里面呢，可能基金经理会做一些波段的操作，比如说，他当时买了一家债券，可能后来这个利率下降了，我们就可以去以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去把这个债券卖掉，再去换新的仓位，其实都是可以的。这是一种资本利得在里面，对，然后还有一些期程收益在里面，就主要就这三块加一起吧。其实国内外的没有太大的差别，主要还是吃利息。可转债和固收加哪个波动大？我觉得，因为可转债它如果是标题命名了可转债基金，其实它可能100%都是买这种95%都是买这种可转债类型的产品，那它波动肯定是比较大的。那固收加呢？你可以理解为我只有5%或者10%或15%20%，最多30%打顶了吧，就去买这种权益类股票。你去想一下嘛，就是，那如果说这个持仓里面，我们假设哈，就是70%债券的收益，这价格没有变动，我们就算30%呢，如果说哎这个股票跌了5%三五，那就是跌1.5%30%在里面，对吧？就有可能日涨跌幅就会有负1.5的变化，或者正1.5的变化，都是有可能的。这就是高波固收加的一个跟纯债类型产品的一个区别。宁越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固收加的产品嘛，然后它是有持有期的。你去看它目前其实20%的股票是买了20%的股票哈，主要在一些制造业。其实你去看细分的行业，就是一些家电呐、电池啊、化学原料等等，基金经理比较看好的一些持仓的方向。那这个时候，你买进去之后，其实有一年持有期的，就是你中间是不能赎回的，就是你要持有满一年之后就可以随时都可以赎回。波动来说，它可能确实比纯债类型产品要大，但是你去看它的走势，也会发现它修复的时间也比较快啊。然后有朋友在问这个稳利类型的这个产品哈，稳利类型其实目前持仓是属于一个短债，然后它持有的是一些信用债比较多，利率债会比较少。那信用债就是一些银行的恶用等等，然后有保友在问，诶，我看一下，大家他的问题打了一个问号。然后他有朋友在问，宁越一年持有波动大不大？有波动，但是肯定没有股票大，但是也没有纯债稳。对。宁越和稳利的区别是什么？宁越是一个固收加产品，里面它有这个权益类的仓位，就是股票，它20%的资金是买了股票的。但是呢，这个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叫。稳利现在主投其实是短债这个持仓比较多，对，它是纯债类型的产品，没有股票的仓位，所以说你可以发现它的近一年收益啊，以及回撤啊，都有比较大的区别，就看您怎么去选择了。好，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喽。然后重元适合稳健投资吗？对，它本来就适合稳健的投资者，因为它可能。它的票息收益就是它主要的收益来源，然后它买的是一些，就是绝大部分都是债券，然后偶尔做一些波段的操作，或者是期货去做一个套保。有6个月不用的闲钱，可以配置哪些债券基金？如果说你觉得6个月后会用到这笔钱，那首先要排除稳利，还有这个宁越。因为它你需要持有满一年，那其实你接下来就可以看一下重云或者是浩翔3个月持有期这两个产品，就比较适配你的这个持有时长以及风险能力匹配能力。股债配合的比例是多少？这个要因人而异耶，就是 有的小伙伴可能觉得，不能承受太大的波动，我就把10%、20%的钱投到这种权益类的产品，然后剩下很大的仓位去买债券产品。但是有些人就觉得我的操作能力比较强，或者是看赛道的能力比较准，他就会去将30%、40%、50%或更多的钱投到这个基金权益类型的产品里面去。所以说就要看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了。对，债券投资需要看季报吗？不需要吧。债券投资其实就是求稳，然后你去看季报。主要是看一些持仓，对吧？那这个其实你去看整体产品的定位就好了，就是看它是买短债的，还是中长债的，还是买可转债，还是说是一个固收加的产品。对，你去比较，知道它到底是定位的哪一方面就 OK 了，就不需要太细致的去了解它到底买的是什么债券，因为选券其实是一个。门道比较深的一个功夫啊，就是比较适合公司研究员去一个看，因为这些要去看公司的基本面，以及整体的环境，以及整体利率市场的一个表现等等，是略微复杂一个东西。债券97月长，收益越高吗？怎么说呢？就是一般来说啊，就是大家去买理财产品，或是买债券，去银行买债券，买一个债。如果说他要你持有好多年，那肯定是，要给你更好的一个补偿嘛。所以这个时候你持有的越久，要求持有的时长越久，一般来说就是这个票面就会更高一些，因为它需要补偿你的流动性这个风险，对吧？所以说他持有要求的持有时间越长，可能确实这个收益会稍微高一些。但是你刚才您说到的九七其实是一个金融学上的一个术语，就是。我们衡量的是，就是债市变化一个 BP 的时候，哎，整体的债券组合会有怎么样的变动？那其实如果九七月长，就说明它的波动幅度其实会越大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看见说，哎，为什么短债收益看起来没有中长债好？确实没有。然后呢，但是呢，长债的波动会大于短债。就是因为它久期比较长，大家可以简单这样理解。南方宝丰波动大吗？也挺大的，因为它是一个固收加的产品，肯定是比纯债要大的，对。但是也没有我们说的，就是你100%去投这种权益类的基金大，投资这个债券基金要不要择时？一般。不需要吧，就根据你的现金流去安排就好了。对，刚才有朋友去问这个宝丰这个产品啊，那我们跟大家去解读一下宝丰这个产品。其实你去看它的持仓，它还是大致还是属于一个固收加类型的一个产品哈。如果说您承受不了权益市场的波动的话，其实这个。也是不太适合你的，就你就可以去买一些纯债类。但是如果你说，我确实是可以承受相关的波动，而且我想投一些股票，就是在你的资产组合里面，那这个是合适的。因为你去看它的持仓，就可以发现，他买了一些港股，在里面还有一些科技类的企业在里面，对，这类资产的好处就是，当权益市场非常。火爆或者是回暖的时候呢，你能享受到这部分上涨的收益。但是呢，如果很不幸，哎，可能近期市场有所调整，那么它也会下跌。那这个时候，可能说它持有的票息收益不能弥补这部分跌幅，那就是一个亏。所以大家要去想好自己持有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
市场等等。金融债和普通债有什么区别？其实现在我们说的金融债和您指的另外那种普通债是属都同属于信用债，因为它的发行部门都是企业，不是我们说的政府都有违约风险。但是因为毕竟基金公司去帮大家去筛选去做这些产品呢，肯定是经过很严格的挑选的，对于这种券种，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这方面的问题。科技牛如何配置债基？ 对，就是债基。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如果是纯债的话，它肯定是没有什么我们说的，它肯定是没有股票在里面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只能说稳稳的吃这个票息的收益。但是如果说你想体验债股市这种波段上涨，比如说科技板块行情上涨的这种机会是抓不到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想说想体验，就只能去买固收加的产品。那么固收加的产品，我们这里说的可能就有领越呀，还有宝丰啊。这两个产品是买了一些科技类型的股票的，但是它波动也相应会稍微大一些，所以大家要去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去看哈。宁愿是投利率债还是信用债？信用债为主，利率债比较少。固收加和债指搭配是否能得到更好的收益？理论上说是的。因为它有股票的这个收益加成嘛，每然后持有期越长，收益越好嘛。美元债是目前适合配置嘛？因为其实之前我没跟大家去也讲过美元债这个产品嘛，就是它波动可能相对来说还是要稍微大一些，因为虽然它持有的是一些就是亚洲企业在外国发行的债券，它可能票息收益会比较高，但是呢，因为它是以美元计价的，到时候你要换算过来还是要换成人民币，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承受一些汇率波动的风险，就比如说可能在一年前你人民币还不是非常可能就是你现在如果将美元换成人民币，可能因为人民币升值了，你能换到的人民币是会变少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承受这个汇率的损失。耗强3个月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持有满3个月才能赎回。就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之后呢，明天就开始确认嘛，那后面呢你可能。就要持有3个月不能动，就是你是卖不出、卖出、卖出是卖不掉的，但是你可以继续加仓。那这个时候呢，你之前买的那个份额就会一直锁3个月，在3个月之后呢，就可以随时赎回啊，就是这个意思，也是帮大家去说减少操作嘛。因为大家可以发现，就是经过这一年的行情走下来呢，就会发现，我应该不操作，可能说持有钱会更好一些，因为操作来操作去，可能往往就卖飞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持有期越长，收益越好吗？如何选择持有期债券？并不是持有期越长，收益越好，这没有直接关联。就我们只能说，如果说这个产品持有，需要你持有的时间比较长，往往来说，它可能是一个，稍微波动稍高，或者是。基金经理希望去做更积极的这种交易行为，这种产品，因为它的规模是稳定，比较稳定的，那么你可以减少操作，然后基金经理这边的这个操作也可以更好的去对它的这个策略进行一个适配。一般来说，中长债或者是一些比较高波的固收加或者是求稳的产品，可能会设置一个比较长的持有期啊，但是它没有直接的关系，对。固收加产品因其攻守兼备的特性备受青睐。当前这个市场如何通过资产配置实现稳健的增值，还是要去看您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哈。如果说你可以承受相关的波动，那确实是可以配一些固收加的产品，就比如说中波、高波固收加，我去吃一部分这个股市上涨的收益，然后其他的就去吃这个债市的收益就好了。仓源的波动比较大，如果你要定投，要可能要好好考虑一下啊。持有期相较于普通债基有什么优势？帮你管住手，就是你卖不动、卖不掉，因为你需要持有3个月或者是1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只能看着它的这个走势在变，但是你是动不了的，就是不能卖出。对于那种比较喜欢频繁交易的小伙伴，可能就不太适合。 有朋友问科技债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指是不是指的科创债哈，就是你是指科技加债券呢，还是说是科技企业发行的债券呢？对吧？信用债和利率债有什么区别？主要是发行主体的不同。我们说的利率债就是指国家政府部门发行的这种债券哈，就是由国家信用背书的，但是信用债呢是由企业还有公司发行的这种债券去募集资金啊，借款。所以说两个天然上会存在一个风险等，就是这种信用背书的不同，就导致了他们这个最基础的票面利率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然后呢，就会因为这种流动性的不同等等，就会导致他们的在市场上流通的价格，也就是我们说的到期收益率会有所差别。投资任何债券、股票、基金类型产品都有风险，只不过说可能债券类的风险比较低。然后有朋友在问这个重源类型的产品为什么会有这个份额的不同，主要是费率的不同。对，你点进去看就可以发现，它相关的赎回费应该是有差异的。比如说我们说一份额重源产品，你持有7天以内其实都是要收赎回费的，就但是你持有满7天之后你去卖掉，它就是不收这个赎回费。但是你去看另外那个重源这个A 吧或者 C，你去看它的赎回费就不太一样啊，就是你去仔细看一下这个卖出规则就会有显示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然后旁边有小伙伴在问一些债券类型的产品。那其实当前这个债券市场呢，就是走牛的节奏是比较快的。那未来走势会怎么样呢？其实还是取决于这个货币政策在当前这种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的定力。那短期那个资金面延续这个宽松，那我们说次月大幅反转的概率其实是比较低的，就是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可以考虑一些亚铃结构，比如说南方重源就是以中高等级信用债为持仓为主，去获得这个稳定的票息收益和期权收益。那同时呢，再参与这种部分的利率波动，就是通过基金经理发挥这种主观能动性去做一个操作，在控制回撤的基础上呢，去为大家提供更好这种回报，力争为大家去提供更好的这种回报吧。大家看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给大家去解答一下。然后刚才大家去聊到这个宁越这个产品，其实它权益仓位大部分是去买通信、电力、化工，这种大家比较看好的这种科技以及周期板块啊，就是大家看好它肯定是有自己的逻辑嘛。然后我们去看一下一些别的，选择配置债券，关注流动性还是收益性，哪个更重要？就是如果说流动性不太强，一般是需要比较好的收益去弥补这个风险的，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同进同退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去常买的余额宝、同业存单基金以及另外一些没有强硬持有期要求的产品。短债类型的产品，因为它要求你持有时间短或者是比较灵活，所以它能够拿到的票息收益其实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说你去买一个长债或者是持有期比较长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持仓里面可能是买一些长债，并且配了一些股票权益类型的产品，这个时候你持有的时间比较长，要求你持有时间比较长。也可能会给你一个稍微比较好的一个收益体验。如果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话，确实是可以去买一些，对，就是含权类的产品是可以的，那这个没有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去持有的这个，我刚才说南方宝丰啊，南方宝嘉，对吧？ 有朋友在问这个南方宝嘉这个产品。南方宝嘉呢，其实你去看它近年的走势以及相关的持仓分布，就会发现它是一个极高波的固收加产品，因为它的股票其实占据了近 30% 的仓位，要比这个宝丰还要高。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它的波动就没有我们说的存在类型产品那么小哈，就要注意这个风险。但是我们说如果你看好股市的表现，那其实长期以来去买这种固收加产品其实还是有不错的收益体验的。买 A 和买 C 的区别在哪里？主要是费率不同，但是如果说你是买持有期的产品，比如说宁越，其实买 A、因为买 A 的话它因为那个它没有那个消服费，所以说其实它会更划算一些。因为大家赎回其实都不收费了，因为你这个没有赎回费的这个说法。浩翔 FOF 适合定投吗？确实是比较适合稳健的投资者。对，有人在喊小助理上墙补上。好，同业存单和短债哪个更适合稳健型？这两个类型的产品其实都属于低风险的中低风险的产品了，就是也比走势其实是比较稳的。对，就看您想买哪一个了。但好像大部分的同业存单产品都要求持有满七天，但是呢短债类产品如果你持有没有满七天去赎回，也是会收这个 1.5 的赎回费的，就是不划算，就是短这个高频的操作不划算哈，大家要注意。信用债、利率债与可转债怎么操作？可转债的风险比较高，对，波动也比较大啊，所以说您如果说是不能承受这种风险的，就不建议你碰可转债了，就可以买一些固收加或者是我们说的纯债类型的产品。成员比较稳，主要的收益来源就是票息收益，没错。然后基金经理呢会根据相关市场情况去在保力争这个控制回撤的基础上呢去做更好的这种利率波段的操作，去帮大家更好的提高这种持仓的体验啊。对，主要来其实大部分的债券产品它主要的收益来源都是我们说的票息收益。如何天很小子问如何配置债基，如何在稳中求进获得收益。对，如果你配就是大部分这种纯债类型的产品其实是比较适合大家做底仓的，就是做一个大的底仓去替代这种银行理财或是银行存款去做这种收益升级，但是相反它也存在一些回撤的风险，这是不可避免的。大家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再给大家去回复一下。因为刚才讲到稳利，那给大家讲一下它具体的一些投资方向吧。首先就是纯正的债基，它也是不含这种股票的，就是不投股市，主要投这种高评级短久期的债券类型的资产为主啊，就是远离了股市的大涨和大跌，那也力求提升这种投资体验。那第二就是帮大家管住手，因为每笔你每申购一笔它都要求你至少持有满一年，就可以帮助大家克服这种追涨杀跌的非理性的情绪啊，就是也利于经理进行一个专注的投资。然后第三就是申购比较灵活，就是十块钱起投。如果说你有一年以上闲钱，其实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产品。重元收益会比货币高吗？我们不能承诺收益，但是你去看一下走势就知道了。对，昌元不适合做底仓，因为它是一个可转债类型的产品，它的大部分持仓其实波动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高的。然后您说的广利呢， 他20%是投股票，然后债券里面呢50%投了信用债，30%投了可转债，稍微波动也会比沧源低，但是比普通的纯债以及普通的固收加产品要高一些。大家可以如果可以点开看到产品的话，可以点开产品啊，去看一下详情页，就看一下近一年涨跌幅啊，还有回撤啊这种指标，大家大概就能知道，哎，适不适合自己了这个产品。因为最大回撤其实衡量的是你选定的区间之内这个产品最大的下跌幅度，你就看一下这个下跌幅度适不适合您，就大概了解了啊。如果没有赎回，是不是会继续自动转入？南方稳利，它的名字叫持有期，它不是定期开放，意思就是说您现在随时都可以买，但是你买了之后要持有满一年，你要持有满一年之后呢，你随时都可以赎回，就是它不限制，它不是那些定期开放的产品，就比如说，只有在某个开放时间才能买入，然后要持有满一定的时间，然后在下一个开放期必须要。你去继续买或者是赎回，不然操作不了。不是，他是说您只要持有满一年的时间就可以随时的赎回。国开债属于利率债吗？属于，7到10就是国开债呀。7到10国开债基金其实就属于利率债的产品，还有3到5的农发债。还有政经债，还有1到3国开债，都挺多的。持有期类型的产品呢，没有这种开放日的说法，因为就是每个人的开放日都不同，因为可能有些人是昨天买的，有些人是今天买的，有些人是明天买的，那么他们开放时间就相应的未来一年的对日，就。下一年前中后这3天，对吧？它是一个承接的关系，一一对应的关系，没有共同的这个赎回时间啊，要看每个人。好，那现在好像大家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我们再等1分钟，去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别的一些想问的。然后有朋友在问这个玉稳的产品，我们去看一下玉稳，其实也是很简单的方法，去点开这个详情页，你去看它的股票27%，然后这个利率债、信用债96%，然后一点点的可转债，也属于一个高不固收加的产品了，波动也是比较大啊。好，但是它因为是持有期嘛，其实跟我们说的那个稳利，还有那个崇玉、浩翔以及宁越是类似的，就是持有的时间，你就看那个数字就好了。7到10没有要求最小的持有时间，但是这类型的长久期产品，可能持有的时间越长，您就是。获得这个好收益的概率越高，好，那大家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吧，我们下期再见。